金星酒坊圆满归来的玄奘，终于见到了大唐最高统治者唐太宗。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得道高僧，帝王与高僧既相互仰慕，又各有打算。两人言来语去，有争有让，帝王与高僧的会面成为一场智慧的较量，也成为一段千古佳话。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帝王与高僧。公元645年，玄奘终于回到了久别的长安。唐朝的官员为玄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长安城万人空巷，人们都纷纷涌上街头，争相一睹这位传奇求法僧的风采。然而此时的玄奘法师却独自坐在禅房内，躲避着世俗的礼仪，等待着唐太宗的召见。当时唐太宗并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指挥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得到玄奘到达的消息后，传令玄奘速到洛阳与之相见。在洛阳，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终于和历史上最伟大的求法僧玄奘见面了。在这场会面中，帝王与高僧既相互仰慕，又各有打算，两人言来语去，有争有让，成为一场智慧的较量，也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唐太宗与玄奘都有哪些精彩的交锋？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帝王与高僧。
上一讲我们讲到，玄奘啊，终于在唐太宗的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的645年，那一年玄奘已经是46岁。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2月1号左右，玄奘赶到洛阳，正式拜见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唐太宗李世民。这是玄奘第一次跟唐太宗见面。根据《续高僧传》卷4《经大慈恩寺赐玄奘传》的记载，这段话是怎么样的呢？我给大家把原文先介绍一下。即至洛宾，特门慰问，并献诸国异物以马活之，迭次引入深宫之内殿。也就是说，唐太宗那个时候人是在洛阳，并不在长安。他专门派了人在宫殿以外比较远的地方迎候玄奘法师。啊，这个是很容易安排的，也很可以理解。玄奘呢，为唐太宗专门准备了他从异国他乡带回来的礼物，而且看来这些礼物啊，第一数量不小，第二尺寸也不小，不然不会用马驮，啊，是用马驮来的。这里边也反映出，玄奘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世上为何年的一个迂腐的僧人，他是一位真正的高僧，他对世俗礼节都非常在意，非常细心，所以他专门为帝王带了特殊的礼物。那么玄奘和唐太宗这次见面的场景，我们后人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能够恢复出来多少具体的事实呢？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的说，唐太宗是在怡然殿接见玄奘。一坐下，唐太宗的第一句话是：“此去何不相报？”师父您当年离开唐朝，离开长安的时候，您怎么不向我报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看来啊， 当时的有关管理部门和官员确实没有把玄奘要求出关这个文件递交给唐太宗。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时候的国策就是禁止人出关，禁止人出境。那谁去，那些当官的明明知道皇帝有诏令，谁去碰这个一鼻子灰还把这个递交上去呢？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当然当时唐太宗看到了，他自己不允许，或者今天假装我忘记了，这种可能性都有，这就不可深究了，也都在情理之中嘛，都是好理解的。而玄奘的回答就非常的高明。玄奘怎么回答的呢？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臣愿危险不能允许，无论悟道之志乃则之行，专善之罪为生残局。我玄奘当年离开国家的时候，出国的时候，我曾经再三表奏，我上奏过，但是呢玄奘不说我这个文件交给谁了。那一般的常人，我今天回来了，皇帝接见了当年不让我出关的人，我得给你抹点眼药。玄奘不干，高宗不干，他告诉我是再三表奏过的。但是为什么不允许呢？玄奘也没有说那当时国家不允许人出关，皇上您不允许出关，不是，是什么？臣愿危险是我自看来，是玄奘我自己的诚心和我发的愿还不够大，所以呢不能允许。那玄奘这个是非常的讲究的讲话。但是无论悟道之志，但是呢我实在是渴望能够去追求，能够去学习最新的佛法，所以我才私行私自出关偷渡出境。专擅之罪，我这个完全是自己的个人行为或者违法的行为，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惭愧，也感到非常的恐惧啊。这段话应答的不可能再好，当着唐太宗的面把当初不被允许归结为自己的诚愿危险啊，根本不责怪任何人，责怪自己发愿发的不够啊，责怪自己的诚心还不够。到了这一刻，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帝王难道还会去责备玄奘？难道还会去追究他偷渡出关的罪过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唐太宗的回答啊，这都是高对位高对位位的这个高段位的这个对话啊，都是非常高级的人物在对话。唐太宗怎么说呢？师出家与徒诸葛，然能违令求法，惠利苍生，正圣家焉，亦不凡为贵。唐太宗当然不能承认当时我禁止人出关的国策是错误的，那这个帝王不会说这话，而说什么呢？师父您既然已经出家了，就跟俗人不一样。这就变相的说我当年讲禁止出关是针对俗人的，没针对僧人。但唐太宗也不明说，这都是段位很高的啊。而您还能违命求法，您根本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求法，惠利苍生，是对百姓苍生是有好处的啊。正圣驾焉，我已经非常的嘉许，那就没什么好讲了嘛。难道您还用您去惭愧什么？还用您担心什么？你看这个一生一地两个人的对话，那都是历史上顶尖人物才能对答的那么漂亮，那么天衣无缝，彼此都顾着对方的面子，彼此都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思。唐太宗对玄奘能够完成万里求法充满了好奇之心，于是就问：但念山川独远，方福一心，怪师能达也。 说您啊，师父您先不必讲了，您这惭愧了啊，没必要没必要，我当年不是针对您的，是针对俗人的。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好奇的是，或者说我担心的是，那么遥远的路途当中要经过风俗完全不同的地区，我正在哎，我在正奇怪，师父您是怎么能够到达的呢？您是怎么能够到达西天的呢？那诸位，换了我们会怎么回答唐太宗的话呢？
玄奘西天取经，经历九死一生，那么多坎坷的遭遇，那么多传奇的经历，玄奘该从何说起，才能够满足唐太宗的好奇之心呢？
换了一般的人会怎么应对唐太宗的好奇之心呢？我想肯定是将自己咬紧牙关，排除艰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精神赶快跟皇帝啊如实的介绍一番，也都如实的。可是玄奘毕竟是玄奘，历史上也只有一个玄奘，他与常人迥异的地方，他高出我们俗人的地方，就在这些细节当中显现无疑。他的回答完全不着边际，他怎么回答呢？一味的歌颂啊唐太宗英明威武，威名远扬，完全不提自己经过的苦难，归结为什么呢？己赖天威，不得枉还无碍。我是靠了皇上您的天威，所以我去和回来都谈不上有什么阻碍。绝口不提自己遭遇的苦难，玄奘遭遇的艰险比《西游记》里讲的九九八十一难只有多不会少，而在唐太宗面前绝口不提，把一切归结为皇帝您的功德，您的威望。玄奘这种态度啊，大概也出乎唐太宗的意料，所以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呢，唐太宗听到玄奘的回答以后呢，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他是明白的呀，唐太宗是多明白的人，他说什么？此正是师长者之言，朕何敢当也。哎呀，这只不过是师父您的长者之言啊，我哪里敢当啊。所以唐太宗很不好意思，他心里很明白。实际上接下来唐太宗详细的询问了玄奘这一路上西行沿途的人情风物，玄奘的足迹所及，按照历史上对他的评语，对他的断语是：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博望是指博望侯张骞，是张骞都没有到过的，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记载的，是吧？这历史史书上对玄奘的这个定论。而玄奘呢，非常有条理的回答了唐太宗的提问，引起唐太宗大为叹服。于是唐太宗就跟周围的一些近臣，比如像长孙无忌这样这些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臣子，都在唐太宗的身边称赞玄奘法师，非为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难。他说我们的玄奘法师不仅是面对古人啊丝毫不必有任何愧疚，实际上要超出古人很多很多。这是当着玄奘的面唐太宗对身边的这些众臣讲的话。于是唐太宗就请玄奘写一本书来记载他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风尘，一路的见闻。这部书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可是唐太宗对玄奘的欣赏也给玄奘 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什么难题呢？他明确表示希望玄奘还俗，希望玄奘不要再当和尚了，来辅佐自己。历史记载是讲，帝又查法师看公子之际，引劝霸道助禀俗。皇帝发现玄奘这个人了不起，完全可以当大官，当自己重臣，所以希望他霸道，也就是说不要再学习，不要再当僧人了，回来帮助自己来处理世俗的事物，来管理国家。他明确给玄奘提出来，这当然是道难题了。
玄奘法师自幼皈依佛门，潜心学习佛法，甚至追求正法，冒死学习，当然不是为了当什么重臣大官，更何况如今历经艰险取回来的真经还没有翻，怎么能够霸道还俗？但是圣旨难违，面对唐太宗的明确要求，玄奘法师该如何回答？
那玄奘法师又是怎么来应对这道难题，怎么来解开这个结的呢？玄奘的回答实在是精彩。这段回答是这样：玄奘少见之门，福音佛道，玄宗世袭，孔教未闻，精选同族，无以畅流之舟，使弃水而修路，不为无功，亦徒令腐败也。玄奘，我从小就出家为僧，我从小就信奉佛法，学习佛法，孔教未闻，儒家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国家的这套学说理论我都没有学过，今天您希望我还俗，就好比让我在河流当中所乘坐的那艘船，把这艘船搬到陆地上来，不仅起不到作用，船到了陆地上又不是马车，而只能让这艘船给腐败掉。他用这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那么玄奘他自己的心愿是什么呢？他的心愿是愿得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信神。我希望我自己以我单身，以我这一个人的力量，以我这一个人的俗世之身，来传播佛法，报答国恩，报答国家的恩德。如此的话，我就觉得很荣幸，幸甚。小说《西游记》里讲，在玄奘刚刚要出国之前，唐太宗见到玄奘就非常欣赏，就封玄奘为左升纲右升纲天下大禅都升纲，就封了玄奘这么一个官名。升纲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佛教协会主席啊，所以这个西游记也是有点胡来的，这串官名就等于封了你副主席，副主席佛教协会大主席，那没有这么封官的，对吧？左升纲右升纲天下大禅都升纲啊，但这个是，但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因为历史的事实当中，唐太宗的确是希望玄奘还俗的。西游记的作者肯定注意到了这个记载，只不过把这时间给挪到前面，然后编了三个官一下封给玄奘啊，这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但是玄奘从一开始，他从来没有把西行求法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的壮举用来换取任何好处，玄奘从来没有打过这个主意。为什么我们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能肯定玄奘从一开始就抱定了洁身自好，尽量排除一切俗物这个决心？我们这么讲有证据吗？有，四个字，玄奘自己讲的，单身行道，我就一个人来弘扬佛法。
玄奘法师坚持单身行道，绝不为官， 唐太宗也只好收回成命，同意玄奘去完成一经弘法的使命。但是唐太宗紧接着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使得玄奘更发了。那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呢？
唐太宗和玄奘谈得意犹未尽，但是由于当时唐太宗为什么会在洛阳呢？他准备用兵疗兵，他是调集全国的军队汇集在洛阳，准备往北方用兵。这个时候他还有大量的军机要务要处理啊，这很容易理解。所以唐太宗希望玄奘啊能够陪着自己和军队一起行动，以便指挥之外啊随时可以和玄奘畅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皇帝跟这僧人是非常投缘的，两个人非常投缘，自己忙于指挥一场动用了全国力量的大战役，居然还念念不忘希望和玄奘法师随时可以交谈。但是这个盛情相邀却是玄奘啊犯难，玄奘觉得很为难。玄奘的回答很有意思，玄奘远来兼有其诊，恐不堪陪驾。玄奘我啊刚从长安啊远道赶到洛阳，我身体啊还有点小毛病，不堪陪驾，不堪陪着您皇帝。这样的回答明摆着玄奘有为难的地方，能瞒得过唐太宗？谭太宗是什么人啊？千古一帝啊！所以唐太宗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世上能孤有绝育，今此行盖同归故，安不迟焉？师父您啊是有能力，您刚刚走完十万八千里啊，您把这种荒无人烟的路途艰险遥远的都不在您的话下，眼下这点路您跟着我的军队那么多人保护您，到辽兵去走一走，到北方走走，像您不就像小半步一样吗？这还值得您来推辞吗？一下就把这个这层纸给捅破了。那玄奘就不得不讲实话，玄奘讲的什么实话呢？两点。第一，作为一个僧人，我跟在您这个军队当中，我又不能当一个军事参谋，我又出不了什么主意，帮不上什么忙，这是第一点。第二，按照佛教的戒律，僧人是不能观看战争，僧人戒律禁止他们去啊，你或者出于好奇或者看热闹去看看军队怎么打仗的，这是违背戒律的。那这么一解释，唐太宗当然就理解了，就免除了玄奘随军行动的啊这么一个要求，就算了，你就别跟着我了。那么如此说来，唐太宗对玄奘的要求请求全都答应了吗？那也未必。玄奘提出，跟唐太宗提出，我已经回国了，我希望能够到哪里去译经呢？到今天非常著名的寺院嵩山少林寺。今天的少林寺给大家印象主要是这个武术 啊，少林僧兵在唐朝是很有名的，给大家印象少林是以武术著名的嘛。而玄奘当时提出的最想去从事翻译工作的寺院居然是少林寺。那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玄奘会有这么一个心愿呢？
少林寺是我国一座著名的寺院，但在唐朝时期中国佛教非常繁荣，仅长安就有很多大的寺庙，玄奘的家乡洛阳也有很多大寺庙，这些寺庙僧侣众多，条件也很好，玄奘为什么会请求去以武僧著名的少林寺译经呢？
我想无非玄奘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嵩山少林寺在今天 依然还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就别说在唐朝了。在唐朝它是一个远离都市，泉水清闲，可以安安静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以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甚至可以带来麻烦的一些事物纠缠。当时佛教的派别，唐朝佛教的情况和派别都是非常复杂的。玄奘知道自己西行求法会给自己带来多高的声誉，玄奘是知道的，但也正因为如此，玄奘一开始就非常的谨慎小心，这从他不参加这个庆典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第二，这里首先大家要知道，嵩山少林寺离玄奘的故乡，我们讲过的抠寺、滇寺很近很近。他一方面离玄奘的故乡很近，另外一方面离当时唐朝的东都，也就是第二首都陪都嘛，洛阳也不远，既可以略微的满足一下自己的相思之情，当然不是男女相思啊，是思对自己故乡的一种思念之情。另外一方面，又不至于离开当时唐朝的中心城市太远，这是第二点考虑，可以和皇帝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第三，嵩山少林寺在历史上还是非常著名的菩提留支啊，一个僧人，反正叫菩提留支，这么一个僧人在那里翻译佛经的地方。这个菩提留支啊，这个僧人是北印度人，在北魏的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08年，在玄奘之前100多年，带了大量的梵文佛经通过西域到达洛阳，当时受到当时皇帝的供奉。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当然知道玄奘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却正就是这一点非常合情合理，非常可以理解，丝毫也不过分的要求，却被唐太宗断然拒绝。唐太宗直截了当的规定，玄奘应该住在弘福寺内的一个禅院，他指定玄奘住在弘福寺里头，在那里翻经。
唐太宗既然很赏识玄奘，又同意玄奘译经弘法，为什么会断然拒绝玄奘提出的这个很容易满足也非常合情合理的要求？而唐太宗不同意玄奘去少林寺，又为什么一定要求玄奘在弘福寺内译经呢？
唐太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帝王，跟玄奘的对话始终是非常的融洽，非常的合乎情理，非常的能够体谅玄奘，为什么这个要求居然不答应呢？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这也有唐太宗的原因，我想两个。第一个，正反映出玄奘在唐太宗的心目当中地位非常重要，他不希望玄奘离开首都长安，更不希望玄奘离自己太远，万一自己想找他聊天的时候，想找他请教的时候找不到，所以他规定玄奘必须住在长安的弘福寺，此其一。第二，只有真正的了解弘福寺的历史，才能理解唐太宗的一番苦心，否则谈不上。如果在大家的眼里弘福寺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寺庙的话，那大家就不能理解唐太宗。弘福寺是什么寺庙？是唐太宗专门为穆太后修建的寺庙， 为太后祈福，为太后做功德，造的一座专门的寺庙。这也就说明，在唐太宗的心目当中，玄奘是一个有大功德的高僧。请他住在这个寺院里面，一来可以离自己很近，随时可以请到面前来；第二，由于玄奘住在那里，对已故的太后是一种好事，能够增加功德，所以唐太宗才拒绝这样的安排。玄奘当然没有办法不答应啊，不可能不答应。但是玄奘又提了一个要求，行，您让我住到长安弘福寺，我去，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乍一看啊，很过分。玄奘对唐太宗提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什么要求呢？玄奘讲，弘福寺在都城啊，在首都啊，而我回来的时候，万民空巷欢迎我，我住到这个寺庙里面，难保没有京城的百姓啊，成群结队的来看看，看看我这个比较奇怪的僧人，为什么西行求法十几年啊，来看看我，这样呢就扰乱了寺院的清规，把寺院搞成旅游景点一样，非常的嘈杂，不利于我的修行，也不利于寺院其他僧人的修行，所以玄奘要求得守门以防诸过。您得允许我在我住的那个院落里边派上门卫。玄奘说法是防止我自己犯过失，这当然可以理解为要唐太宗允许他闭门，把门关掉，或者呢希望唐太宗派人来守卫。这个要求听起来是有点过分，你要求特殊的警卫待遇吗？
玄奘要求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派门卫，表面上说是怕自己犯过失，实际上是希望有卫兵保护自己。玄奘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难道真是怕京城的百姓来看望他吗？唐太宗又是否会答应玄奘这个要求？
唐太宗对玄奘的这个表面上很有点过分的要求，不仅没有感到奇怪，反而大为欣赏，很是高兴。唐太宗说，师父，您的这个要求才是保身之言，你能够保护自己，这是保护自己安安静静的真正聪明的打算和说法想法。那唐太宗是很厉害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实际上玄奘法师已经怕自己什么在佛教界声望太高，而玄奘的声望得之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得之于他西行求法的壮举。但是大家别忘了，玄奘在这十几年并不在国内，国内佛教界也有很多高僧，有很多地位非常崇高，弟子成千上万的僧人。所以唐太宗也是聪明人，一点就透，非常明白玄奘是为了保身。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用尽量简短的语言来总结这一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谈或者说见面呢？可以，而且古人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言简意赅，一共12个字只有，见于《续高僧传》。面分天言，谈续真主，无法弟子。看到了唐太宗谈续真主，谈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谈了宗教，也谈了世俗，无爽弟子， 帝王也觉得非常融洽和高兴。我当然不可能总结的比这十二字更好。从历史上看，君王和高僧相处欢洽的例子确实是不少，但是像唐太宗和玄奘这样融洽和谐的例子却未必多见。唐太宗一直关心一直支持着玄奘的翻译事业，经常召见玄奘，有时还邀请玄奘和自己一同旅行，以帝王之尊经常派人去叮嘱玄奘，去嘱咐玄奘，去提醒玄奘不要心急劳累。甚至在贞观23年唐太宗病危的时候，依然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宫殿之内。当然这是后话。从贞观19年5月开始，也就是公元645年玄奘46岁那一年的5月开始，玄奘开始了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以相比的辉煌的翻译生涯。这是怎么样的一段生涯呢？请大家听下一讲。谢谢。
把带回的真经翻译成中文成了玄奘回国后的头等大事，但玄奘很快，那么多佛经靠他一人之力是绝对翻译不完的。如果不能让中国信徒读到真经，那么留学印度十几年还有什么意义呢？面对浩大的翻译工程，玄奘该怎么办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魂系真经。